第十二篇，在耶利米书中神的经纶及其分次。主的话里启示的最高峰乃是关于神的经纶与神的分次，以产生新耶路撒冷，乃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我们对耶利米的著作就不会有清楚正确的领会。圣经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城的启示，这指明新耶路撒冷是神的目标。新耶路撒冷的意象是那包含1189章之圣经的总结。圣经的各卷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某些方面与新耶路撒冷是神的目标这一件事有关。然而因为圣经说到许多别的事，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打岔，看不见神的目标。神在他的智慧里没有直接在圣经里说到他的目标是要得着新耶路撒冷，相反的，他知道新耶路撒冷太奇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就用圣经的名言、故事、历史、预表、表号和隐儿来启示这件事。借着这一切不同的方法，神将关于新耶路撒冷的思想启示出来，并将新耶路撒冷的各方面描绘出来。神有一个经纶，这个经纶包含一个带着许多安排的计划。神在他经纶里的目的乃是要得着一般里面有他的生命和性情，外面有他的形象和样式的人。这般人是一个团体的实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他们与神是一，并且活他，做他团体的彰显。当神不仅凭着身体，也借着身体得着彰显时，他就得着荣耀。他得着荣耀的时候，他的子民也就在他的得荣里得着荣耀。这样神与人就在荣耀里是一。在这一个一里，我们这些神的子民与神是分不开的，但我们确实与他有分别。我们的生命、性情、元素、数值并构成上与神是一，我们也在目的、目标、形象和样式上与他是一。然而无论我们多么与神是一，我们都无份于他的神格，也绝对不会有份于此。人还是人，神还是神。不错，在基督的成为肉体里，神成为人，但他没有放弃他的神格，他单单为自己保留、保守了神格，因此人还是有限的，神仍然具有独一的神格。这一般除了神格之外，在各面都与神是一的人，乃是由奇妙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所表征、描绘。我们来到耶利米书时，需要将这个意象持守在我们面前。在耶利米书2章13节，我们看见这卷书中关于神的经纶头一件要紧的事。在这一节里，神借着申言者向以色列人陈明自己是活水的泉源。原则上在创世纪2章，神造了人之后也做了同样的事。神没有对人说，你要知道我是你的创造者，记得你是我的受造之物，所以你该圣别仁爱，像我一样。神没有给人这样的嘱咐，反而将他安置在这园子里，在那跟前有两棵树，表征神的生命树和表征撒旦的善恶知识树。然后神吩咐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指明神要人有份于生命树所表征的神自己。圣经在首次提到生命树以后，立刻告诉我们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圣经末了也说到生命树与生命水的河，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创世纪2章生命树与河的图画，指明神是叫人生存的生命树与活水。神渴望人吃他这生命树，喝他这生命水，借着我们吃喝他，神就能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和生命的供应。 我们已经看见，在陈明神是活水泉源的这一面来说，耶利米书是全本圣经的摘要。现在让我们从另一面来看，这卷书是圣经的摘要。在创世纪三章，魔鬼以蛇的形状出现，引诱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在耶利米书，蛇也进来，叫神的百姓从生命树岔开到知识树。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告诉我们，以色列已经从生命树岔到知识树，从活水的泉源岔到偶像。以色列人也许说，我们不是在拜偶像，我们是在凿池子。然而他们没有领会，因着凿池子，他们就转向善恶知识树。这里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在耶利米书也能够看见两棵树。二到十章给我们看见那在创世纪里二章里同样的两棵树。在耶利米书这几章里，神似乎在说，愚昧的人啊，为什么你们不到我这里来呢？为什么你们不来有份于我这生命树呢？为什么你们到另一棵树，就是到偶像那里去呢？因着转向另一棵树，以色列人就离弃了神和他的律法。保罗告诉我们，律法不是神原初目的的一部分。神原本无意把律法给我们，那么为什么要颁赐律法呢？神为什么进来颁赐律法呢？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保罗解释，律法乃是因过犯添上的。这就是说，在神向人陈明他的目的之后，人没有接受神和神的目的，反而开始照着自己行事。为这个缘故，神进来添上律法。虽然律法是外添的东西，它却有正面的功用。律法正面的功用就是陈明神的一幅图画像。在十诫里，我们看见一幅神所示的画像。头五条诫命是基于耶和华神的独一和祭邪，末五条诫命是基于耶和华神爱光胜利的属性。神用律法陈明自己的画像，指明还有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副本。律法在西乃山上颁赐给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人正在做许多的恶事，违反十诫。他们特别因着拜金牛犊犯罪而得罪神。历代以来，以色列继续更多的破坏律法的诫命。之中，他们在耶利米的时候破坏律法达到极点。以色列人离谱到在拜偶像的事情上有配搭。关于这一点，神在耶利米书七章十八节说，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转面作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的神交奠祭，惹我发怒。这真是何等的配搭。似乎在造偶像和拜偶像的事情上，每个人都有功用。很难相信神的百姓竟然堕落到了这样的地步。在耶利米的时候，以色列人还做了许多别样的恶事。在犯奸淫上，他们成群聚集在娼妓的家里，他们就好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子发吼声。他们行事虚晃，为要夺取不义之财。他们全然失去了神的形象和样式，成了蛇和蝎子。因此在神看来，以色列到了尽头，并且了了。神的伸言者耶利米不愿意和百姓有关联。他说，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伙。耶利米不愿意再看见以色列的邪恶。表面看来，神放弃了以色列，不愿意再和他们有关联。事实上，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神知道他对以色列做的是什么， 神也知道他要达到荣耀的目标，所以神虽然惩治他们，还是连续他们。在以色列受神惩罚的事情上，神和耶利米都同情他们。耶利米知道神对以色列的同情，所以他能说，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因他的连续不是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神在他的慈爱和连续里保守以色列，使以色列继续存在。不仅如此，在神被放逐堕落的选民中间，神得着他的得胜者，如但以理和他的同伴。此外，耶利米申言以色列要来的复兴，在复兴的时候，神要将他散居四散的子民聚集回到圣地。至终耶利米申言基督要来做公义的苗。耶利米申言基督的事，指明唯有基督能完成神的经纶，唯有基督能回应神在他经纶里的要求。在完成神的经纶上，基督首先是我们的公义，然后是我们的救赎和我们包罗万有内里的生命。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乃是我们的食物和饮料。基督这一切方面在新约里得着了完全的发展。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救赎主，乃是为着他做我们的生命。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乃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我们的食物、饮料、能力、性能、力量。借着这样一位基督，并在这样一位基督里，我们就在生命、性情、形象和样式上与神成为一。今天基督对我们是什么？在他回来的时候，对以色列也将如此。在他回来的时候，以色列要悔改并接受基督，他们要接受基督做他们的公义、救赎和生命，他们也要饮于活水的泉源并吃生命树。结果以色列也要由神构成，在生命、性情、形象和样式上与神成为一。耶利米所描绘关于以色列的图画，乃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之信徒的图画。这就是说，我们和以色列一样，我们就像以色列曾经定亲，那时我们保证爱主，宣告告诉他我们爱他到极点。然而许多的信徒离弃了起初的爱，而照着启示录二章三章所成名的样式堕落了。我们也许对这样的光景感到失望，但神不失望，他知道要有复兴的时候，迟早我们都甘愿被征服。最终我们都要服从主，并承认我们的邪恶、罪恶。我们一旦领悟这点，就会说，主啊，我算不得什么，一切是你，你才是一切。我是罪，但你是我的公义。我是死，但你是我的生命。不仅如此，我们会领悟，我们不仅有神的生命，连同其感觉、律和性能，也有神的性情。我们会看见日复一日，我们被圣别更新并变化。时候将到，那时我们要磨成基督的形象，并得着荣耀。神总是有独一神格的神，我们与神之间总是有区别。然而我们要由神构成，并在生命、性情、元素、数值、形象和样式上与他是一，使我们能够做他团体的彰显，直到永远。有些人也许很难相信，这关于神经纶及其分次的启示竟然出现在耶利米书中。我们该受提醒，耶利米说到神是活水的泉源，以及基督是我们的公义。这卷书也说到新约及其一切的福分。以色列失败以后，神进来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希伯来书八章，保罗引用耶利米书的这一段话，将其应用到我们新约的信徒身上。这就是说，新约连同其特权和福分， 乃是给我们今天享受的。但到主回来以后，以色列随后也会有这享受。耶利米书的确是圣经的摘要，这卷书是这样一本摘要，描绘了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算不得什么，基督对我们才是一切。今天我们如果看见我们算不得什么，就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期望。相反的，照着神经纶及其分次，我们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